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开始查考提摩太后书的信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我们看见这里说到是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以这封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称为后书是因为是第二封信，所以叫做后书。前面呢是前书，第一封信。那么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3封左右。那么在书名是使徒保罗写共13封，这一封提摩太后书是他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了。大概是在主后64到66年之间，就是保罗殉道之前所写的。那时候他在罗马的这个地牢里面，今天如果到罗马去参观一个 Mermaid Time 的这个 dungeon， 就是叫做 Mermaid Time 地牢。那个地牢呢是在地下的，上面是一个窗口，所以犯人没办法逃出去哈，就上面有窗口在地上，那其他都在阴湿的墙壁地窖里面的，所以食物从上面坠下来啊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死刑犯的地牢。所以保罗在罗马受审，这讲他最后生命快要在地上结束殉道之前，他把这宝贵的福音的棒子要交给他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昨天晚上我们说到了保罗那时候年纪已经是50-60岁以上的，那提摩太是30-40岁的年轻人，他正在亚细亚省的首府以弗所牧会。当时情况呢是很危急的，因为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各地都有这个反教的运动，特别在亚细亚省，因为保罗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至少有3年之久传扬福音，带领很多人信主建立教会。当保罗被捕之后呢，很多人怕跟保罗沾上关系，很多人怕这个为福音受到逼迫受苦，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教会，甚至离弃使徒保罗传的福音。因此呢，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里面第15节说，凡住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所以一定是有大批的教会里面许多的人不来教会了，不信主了，这个情况是很恶劣的情况。提摩太呢年纪轻，身体又不好，然后性向又比较胆怯内向，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面对这么大的需要，这么艰苦的环境吗？那我想看来这个向外邦宣教的使徒保罗，他这个在监狱里面等候死刑判决，在人看来好像这个教会是暗淡无光的，伟大领袖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么已经在监狱里面了，教会呢是由年轻的这一代起来接棒，那么福音呢遭到逼迫，真道的信仰受到很多异端极端的攻击和搅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是第一世纪当时情况，事实上呢也不只是第一世纪的情况而已，教会历史2000年了，你看常常都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啊。是的，是有些时候是太平盛世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舒适的环境腐蚀了人们的爱主追求圣洁的心智，遭到逼迫的时候患难的时候，反而让人们开始真正面对神，面对自己，到底我所信的救主耶稣基督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那今天我们教会在可能遭遇一个情况，是一个很艰苦的环境，现在没有牧师，那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比较年轻，或者说信主的年纪比较年轻啊。那么呢在教会里面可能出现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么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甚至可能对有些对基要福音真理也不熟悉也不清楚，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似乎又回到了当时保罗写信 给提摩太那时候光景。所以这一卷书是非常适切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也讲过，这卷书对我帮助很大。然后我在思想、在祷告、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这卷书的时候，我知道神在用这一卷书向我说话。所以我想，如果你曾经仔细的读过提摩太后书，你再好好在你生命中来面对思想的话，我想你会发现这卷书实在是太宝贵了。它神的话啊，针对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处境来说话。那么使徒保罗，即使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等候死刑的判决，他仍然唱出的得胜的凯歌，他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他也为着福音忍受这样的苦难，他也教导劝勉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为真道打那美好仗， Fight the good fight for the faith， 这是这卷书主要的内容和信息。也今天的你我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到底在这世上要做什么事呢？我们思想使徒保罗所做的是什么，提摩太所做的是什么，反省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生活应当是如何。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是使徒做基督耶稣使徒保罗啊，所以如果原文圣经的话是保罗，他是使徒，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这个字呢，这基本的含义是一个奉差遣的人，被差的人。所以在保罗自己所讲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请看第15-18节。当保罗当年在往大马色路上去要迫害捉拿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那他不知道他所逼迫的主耶稣是谁，主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 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么第15节，我们看第26章15节，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第18节，神说，主耶稣说，我差你，这个动词就是使徒这个字的apostle 这个字的这个同一个字根。我差你意思说我派你做使徒。这使徒是谁呢？简单说是有使命的门徒，奉差遣去做神要他所做的事，这样叫使徒，是最真正的含义。所以使徒这个字就是奉差遣的门徒。当然在第一世纪，在神所拣选的这12使徒，还有保罗啦，还有主的兄弟雅各，这些是有特殊的职分，他们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要为耶稣复活做见证，是教会的领袖，是上帝借的使徒写下神的话。那今天是再也没有这样的使徒了，虽然有些灵恩派的教会说他们还有使徒，那这是我就说，当有人说他是使徒跟圣经里面使徒一样的话呢，我就说他生错时代了。为什么？因为今天21世纪的人，他不可能活在第一世纪亲眼见过耶稣的复活。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狭义的使徒 in the narrow sense， 没有这样的使徒，就是有神直接赐的权柄，神直接透过他们说话，他们传讲主的话语写成圣经，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没有这样的。所以当犹大不是出去上吊自杀之后呢，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要递补犹大的空缺，彼得被圣灵带领起来说要从 当中拣选一位亲眼做见过耶稣复活，要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所以做使徒的条件是要亲眼见过耶稣复活。所以保罗说，虽然我以前逼迫神教会的，那我原来不在十二使徒之内，但是呢，主耶稣复活也向我显现了。那所以亲眼见过复活的主耶稣是做使徒的凭据，因此保罗说，我也亲眼见过耶稣复活，主耶稣向我亲自显现。好，今天已经没有第一世纪这种事，所以灵恩派的讲法是错的。但是呢，广义来说，我们每一位都是使徒，因为我们都是有使命的门徒。大使命不是早就颁布了吗？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来到加利利山上，召聚这自己门徒，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是当初颁布给这十一使徒教会，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位都说我们是大使命的门徒。有谁和大使命没有关系呢？基督徒都是奉了主耶稣的差遣，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的缘故，所以来到教会里面，光来信耶稣，光听道而不行道的，是没有活出门徒的生命。门徒什么意思？学生，学生就是要照老师所说去做，哪有上学只旁听不做作业不听老师的话做功课的学生呢？他怎么能够 长大，怎么能够升级呢？所以这样说来，基督徒如果不活出门徒的生活生命，根本就是基本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说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有病的基督徒啊。那当然很多人是基督教徒，说他信基督教，也接受这套信仰的讲法，认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但他的生命没有委身基督，没有成为一个有使命大使命的基督徒。我们不只是要使命感啊，我们要有大使命感啊，那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的存在也是因为如此，因为教会就是要使万民做门徒的所在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里面要传讲主的圣道，施行洗礼圣餐，施行圣礼，然后呢要认真执行管教 discipline。 所以大使命也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做个好的牧者，好的教会的领袖同工，要看弟兄姐妹有没有照着主的话去做。你光说不练，教会里光讲，但弟兄姐妹的生活没有活出基督耶稣的这个见证样式的话，那这是一个软弱甚至是失败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保罗说他是使徒，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被主耶稣差遣的。那我们每一位也要想，虽然我们不是保罗，我们不是有这第一世纪这样使徒的这样的权柄，我们但是我们和保罗一样领受了这传扬福音大使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基督徒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是讲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方向，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爱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使命，是大使命的。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大使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反省思想，到底我们今天在世上读书工作生活家庭成家立业，我们在做什么。使徒保罗，如果你仔细读他所讲的见证，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他人生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啊，原来主耶稣是主。就只剩第二个问题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人生说穿了就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没有错，一开始主啊是谁，如果你的人生到了三四十岁才信了耶稣，哦，才知道原来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这么优美的这个湖光山色，这一切的草地树木，这伟大创造主三一真神 而基督耶稣是神人之唯一的中保，是我的救赎主。啊，我终于弄清楚了，我到美国来不虚此行了，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带领我来，是神的在我还没出生以前就已经定了我所居住 的疆界和生活的年限了。这一切是神在掌管，这一切是神是我的救主，这一切我完全要为主而活，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你到底搞清楚没有？第一件事，谁是你生命的主宰？谁是创造天地万有主？谁是拯救你的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所以你搞清楚没有，弟兄姐妹？在座可能还有所谓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大多数是已经信主甚至受洗多年了。你要搞清楚到底谁是你生命的主宰。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的话，你不应该睡觉，你不应该回家，你应该寝食难安，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这样一直名花无主下去的话，你的人生不知道在活着做什么。你真的清楚到耶稣你生命主宰的时候，你的人生不一样了，不只是有确据，有平安，有得救道理确据，你的生命，你活在天地之间，你不是一个被抛弃的婴孩弃婴，你是创造天地万有主宰的儿女，你可以称他为阿巴父啊！你可以天天活在他的恩典里面。你要知道，这创造天地万有主宰是我爸爸的话，那么谁敢欺负我啊？我敢欺负人吗？所以一旦明白你是天父上帝所爱的儿女的话，耶稣是你的救主，他甚至为你舍身流血十架拯救你。今天他会让你在人生里面，在江湖里面晃来晃去，糊里糊涂，身不由己吗？他会这样子吗？他创造你的生命，他拯救了你，他为你的生命有个奇妙的计划和目的，他用你。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第二呢，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我认识耶稣是我救主之后，我就要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知道既然你生命主宰是你，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你，我就没有权利自己来要我要怎么用，我要怎么玩，我要在哪里生活工作，我要让你读书，我要让你结婚，我要让你创业，我要生几个小孩，几个男人几个女的，我要怎么退休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做主，上帝是Sovereign God， 他掌管万事万物，掌管你生命的每一步，连你头发一根他不许都不会掉到地上，他看顾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岂不看顾你呢？当他是你生命主宰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接下来没有别的好说的，当然除非你还不是基督徒了，你是基督徒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在神手中。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那怎么知道神要你要我做什么呢？你要好好读这本圣经。使徒保罗那时候他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主耶稣直接告诉他要做什么事。今天神把他告诉我们做什么事写在这本圣经里面了。如果昨天晚上你有认真听话，好好把提摩太后书从头读一遍的话，你会发现读到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你我啦，我们属神的啊，得以完全，被装备完全，能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人生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神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装备我们。所以你不读圣经，你不会知道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的，你会瞎猜，你会乱想，你会做梦，或者参加一些所谓灵恩特会，哇，上帝告诉我要和谁结婚，我要做什么事情。以前我服侍教会有一个青少年，很高兴跑来跟牧师，牧师，上帝告诉我，我会进 Stanford University 啊，我们加州那边啊，湾区这个硅谷那里啊，最有名的大学是斯坦福大学了 ，Stanford 啊。这个牧师一听，这个孩子成绩很差的哈，不好念书的， 他大概得了个什么异梦，上帝告诉我他要我进斯坦福大学。那如果你是那牧师，你要怎么回答呢？你在痴人说梦啊，你现在成绩这么差又不好好念书，你要进斯坦福大学？那牧师不能这样讲话，对不对？牧师很有罪说，如果上帝真的要你进斯坦福大学的话，那么现在你就要开始好好认真读书了。你不好认真读书，临时抱耶稣的脚啊，就可以混进大学，斯坦福大学，真的是这样吗？上帝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记得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常常考试以前啊，祷告主耶稣，请帮助我考得很好啊，我可能没有好好准备，我可能临时的抱抱耶稣的脚了。上帝会听这样祷告吗？可能偶尔特别怜悯你，让你准备很有限的部分里面正好是老师要考题，可能有，但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赐给你宝贵的生命拯救你，他也赐给你的使命。如果有生命，当然没有生命不用谈了哈，有生命而不遵循神所给你的使命的话呢，叫浪费生命。再说严重一点，有生命不遵循神所给你的使命，抗命。今天我们活在神面前，使徒保罗他到他最后一刻临死前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都知道我是基督耶稣基督所差遣的，我不是自己人，我是属于主的人。所以他接着说，我是奉神的旨意。在我们讲到这个生命中最基本的两要项，当然光是讲这两节我们就可以讲三天了哈。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原文意思是说，保罗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奉神的旨意，按照生命的应许，这生命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使徒还有一点要讲，你知道主耶稣拣选使徒目的是什么呢？哦，当然我们说很清楚，奉差遣去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做主工啊，主做工，主做透过我们这些他所拣选的做工，没有错。使徒是被差遣来做有使命的门徒，做主耶稣所要我们做的大使命。但是你要晓得，神从来不是只叫他的儿女去做工作而已，乃是他要我们活在他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要葡萄树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享受主的生命，在主的里面长大，过圣洁生活，是最基本的。所以如果你回到圣经，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三章，你看主耶稣拣选使徒的这个第一个目的哈，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第十三节是耶稣上了山，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所以说到使徒的职分有三方面的这个要点。最什么是使徒？何谓使徒？主耶稣为什么要拣选使徒？第一个，他要这些人常和他同在。这常这个字啊，不是英文的 often 不是，是英文的 always， 是要这些人不断的一直的和他自己同在。第二才是差遣他们去传道，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福音。第三，给他们这个职分的权柄，能够赶除污鬼。广义来说，我们都是奉差遣的门徒，大使命的门徒。你要注意了，第一个，神最关切的不是你能为他做多少功，而是你到底有没有活在他的面前，你有没有每天活在他同在里面。因为他不是要依靠我们的势力才能，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干都他所赏赐我们的。 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本领啊，我是医生，我们是电脑工程师，我们是工程师，我们是教育专家，我们是很有学问的人，不是因为这样子，乃是因为他要你和他同在，他要用你。所以如果我们拼命为主去做工，靠自己的本领，像挤牙膏似的拼命挤啊挤啊挤啊，直到最后筋疲力竭 burn out 烧焦了哈，焦头烂额了。所以如果侍奉到了地步觉得很累，挑很多重担的话，我想我们是侍奉错了。主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得很清楚吗？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担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承担主所托付我们工作的话，那个是轻省的，那样是得享安息的。如果侍奉到最后越来越累越痛苦的话，我讲的不是外在的逼迫，是我们这里面觉得很烦很累，觉得精疲力竭 burn out， 那这是有问题的。可能我们在侍奉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我们在侍奉人情世故，我们在侍奉一个团体，不一定侍奉主耶稣。当主耶稣呼召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他要我们与他同在，我们与他同负一轭。同负一轭就像那个把两匹马两匹牛套在一起那个轭一样，当主耶稣拣选你和他同负一轭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轻松，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和别人一起挑担子，那个子大的承担很多力量，个子小的承担很小一样。我和我儿子搬东西的时候，他小时候我会让他出很小的力量，我出很大的力量，对不对？和主耶稣在一起，你出的力量是非常小，而且就是你出的也是他给你的力量。换句话说，其实全部都是他的恩典，他的力量。所以与他同在，来服侍他，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难处，但是你的里面是安息的，你的里面是谦卑柔和的。越侍奉越这个脾气越大啊，越侍奉越心高气傲的话，那这个看来动机有问题，方法有问题，不逃出喜悦也不能造就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被神拣选来服侍神侍奉神的人，被差遣的人，你我第一个神要我们在他面前享受他的同在。你每一天有没有享受主的同在呢？你有没有荣耀他，以他为你最大的喜乐呢？为什么保罗说我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呢？为什么他说我不过是个瓦器，有这个宝贝在我里面，显这个出来这个莫大能力不是出于我自己，完全出于神。使徒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奉耶稣的差遣。那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被主差遣的？有些弟兄姐妹说啊，这个被神差遣做神工的，意思那些牧师传道人了哈，我们这些是所谓的平信徒，跑跑龙套帮帮忙就好了，不要那么认真哈，这些是那个所谓全世界的专家们去做的事情，从来不去想神会不会呼召我全身服侍他，从来就不想说我应该完全委身基督，我只要来教会进进我这里就不错也就算了，这样的心态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魔鬼的伎俩，他让你觉得我只要跟神保持一个关系，若即若离，保持安全距离，我不要那么火热那么热心，也不要那么冷淡，那这样的想法是什么呢？还在为自己留一片空间，说这是我的，我不需要完全听主的。主啊，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负责，主日你负责啊。那十分之一奉献人也已经不多了哈，是吧？十分之一是你的，十分之九是我的。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就不会成为一个全时间委身基督徒了，我们也不会羡慕服侍神。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完全为主而活，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生命与使命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蒙召奉差遣来侍奉他，这是奉神的旨意，而且是根据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生命，主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这生命的应许在后面第九节也说出来，这个生命是一个不能坏的生命。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表明出来这个福音，这个神的拣选的恩典，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当然我不以为耻。所以我们若明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恩典的生命，这个应许的生命，就是在基督耶稣实现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生命，也是从旧约创世纪这一个所谓伊甸园里的生命树所预表的，一直到最后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面启示录所造的这个生命树所成就的。所以神赐给我们是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十二节说，这应许，这个应什么应许，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小子们，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是要告诉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的应许是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今天过这个瞬息万变今生的生活。如果你没有永生的认识的话，你就不知道今生发生事情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你没有永生的观点，你不知道如何过今生。感谢神，这是生命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确信，这样认识，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有永生，那么永生已经开始了，一直不断的实现，到最后我们见主面，到永永远远。那这个我们活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个伟大的上帝是无谎言应许我们永生的上帝。提多书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也讲了，那这个永生的应许实现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所以保罗在一开始介绍他自己，他讲了三方面。第一个，我是奉神差遣，奉主耶稣就差遣的使徒。第二，是完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选召是不会后悔的。第三，这是按照在基督耶稣里生命，永远的生命的应许。我是这样子的保罗，我要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的亲密的同工，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带领他，是他的老师，是良师益友。提摩太根据后面第三节所讲的，他的到第三到第七节所说的，他说第五节说，想到你心里的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所以显然他的外祖母罗以、母亲有尼基还有提摩太，他们这一家三口三代同堂都信靠这伟大的真神上帝。那么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是犹太人，根据经文其他地方记载，他的爸爸是外邦人，是希腊化人。但是呢，显然对犹太人的家族，他们从小读旧约圣经，所以第三章说到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这外祖母罗以、母亲有尼基从小教提摩太好好信靠上帝，虽然父亲不信，父亲或者父亲没信，那圣经也没有提他的父亲的情况，但他跟随着母亲和外祖母的信仰，从小在这一个宝贵的真理长大。那今天有弟兄姐妹问我说，如果这个我们教会里有一些丈夫没信的哈，是这个妻子信主的，那你一样要好好教好你的小孩，带领他好好信靠上帝，从小啊让他在教会里成长，承受这个领受的圣约的这个家庭的洗礼，让他受洗，那从小让他在教会长大，那这样提摩太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不要说因为你现在没有信主，你就不受洗了，你的孩子也就随随便便的， 是不行的。整个圣约家庭，即使有一方还没信主，但是只要他不拦阻你来教会，他不拦阻孩子到教会，你就要把他带到主的家庭里面来成长。那他拦阻呢？那他拦阻的话，他就跟上帝负责了哈。他拦阻的话，他这关于最基本的这个绝对真理，这个福音，你不能因为对方拦阻你就不信耶稣了吧？你会不会因为丈夫拦阻你不信你就不信了呢？你会不会因为丈夫拦阻你受洗你就不受洗了呢？你需要耐心和解释沟通，但是你要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人。当对方违背圣经真理的时候，你要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劝他啊。那你不能因为他拦阻你就不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好，所以提摩太从小跟着母亲外祖母在信靠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来拯救弥赛亚的儿女。你可以说他们活在旧约里面。当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到了这个加拉太省的路士的以哥念的时候，显然的祖宗三代都听到保罗传的福音，都知道哦，原来我们所昼夜盼望等候的救主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一些福音传到万邦，他们一家三口快快乐乐信主了。当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里头来到这个路士德的时候呢，以哥念的时候，这边的弟兄们都称赞他这一个青年人是非常认真学习，非常这个很好的见证的。所以保罗就经他们推荐收他到他的布道团里面来了。从那时候起，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开始，提摩太就跟着他 一辈子，一直到最后保罗要面对死刑殉道之前，提摩太是被保罗所派在以弗所做牧会的工作，带领教会工作。所以这个他真是保罗所用福音所生养的儿子一样，所以他这样说，是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在书信的开头，首先是说明这个谁是发信人，然后谁是收信，然后讲到问安了。问安特别有意思，因为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通常的问安是因为恩惠平安，那这里保罗讲的是比较整全的三段式问安，因为恩惠怜悯 grace mercy and peace 还有平安。恩惠是给什么呢？是给不配得的人，就是 unworthy， 这是恩典嘛。如果你帮助我，不是你应该做，是我不配得的，而你给我，这叫恩典。你可能可以给我一点 favor 啊，给我一点好处啊等等。但是如果是我根本完全不配得，叫恩典。至少圣经的定义是恩典就是恩典，不是出于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他对方做什么事所对他好，这不叫恩典。恩典完全不出于行为，完全是不配得的。恩典完全神的主权单方面的赐下，这样恩典给你。恩典是给 unworthy， 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当我们承认我们是蒙恩的人，就必定是个感恩的人，因为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你想想看，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既然都是领受的，你为什么表现好像不是领受的呢？我很棒，我很行，虽然没有这样讲，可让别人知道我的背景，我做什么事。保罗如果要讲这些事的话，他说你们要比这个肉体肉身的东西，这些条件我比你们更棒嘞啊！我出生在什么家庭啊？我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啊，我从小就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我便雅悯支派是一个纯正的，这个没有像北边十个支派混过血的。我从小送到耶路撒冷受教，那最有名的法利赛神学院念书，跟最好的老师加玛列，这一切都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粪土了。保罗表明什么？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就讲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我是奉神的旨意，是按照在基督耶稣生命的应许，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虽然谢谢你们介绍讲员还印了这么多的内容哈，花这么多篇幅很辛苦哈，但事实上其实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吕牧师是上帝所爱的孩子，神所拣选的仆人，他来这里啊，喊我们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后书，这样就够了。讲太多，不太好受哈，不太，因为 以上所写的这个上面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正显明我是一个不配的人。以上所列出来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所做的。恩典是给不配的人，我们都是不配的人。第二 ，mercy 怜悯呢是给谁呢 ？To the helpless 无助的人。如果你别说我怜悯你，你听很生气，对不对？我还哪里需要你的怜悯？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啊！我自己可以帮助我自己，为什么要怜悯我呢 ？Don't pity， 不要啊！我不需要你的 pity， 你的怜悯。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完全是需要神的怜悯。你记得那两个人在圣殿前面祷告，主耶稣讲的吗？那法利赛人，上帝啊，你看我多棒！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的行事都十一奉献，我不像那个税吏，看他怎么样，我这个祷告在什么？在 show up， 表明自己多棒多棒。你不要认为今天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啊。我曾经师母也可以做见证，我们去参加过看一个儿童的，大概应该算是儿童圣经班吧，哈，这个假期圣经班，这个活动，老师在基督徒办的哈，这个一个机构办的。老师在教小朋友唱歌，还喊口号，我一听当场吓得我，就是差点没有昏倒哈。那个老师教小朋友喊口喊什么？我很棒，我很棒，我真的很棒，这样喊呢？就现代教育方式来培养 self esteem 嘛，就是、哦、我们怎么有怎么样？可是这是教会机构办的。叫了小朋友好好学圣经真理的地方，你居然叫小朋友喊口号，我很棒，我很棒，我真的很棒，这跟世界上的人教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记得那个另外那个税吏他怎么祷告吗？他举目望天都不敢，神啊，求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就来到神面前，你说上帝啊，你看我真的是不错了，我进你的教会里面这些人他们都乱来，就是我这是对的，你看我多么有属灵的看见，我多么有经历，我信主多长，我多么会解经会讲道，我多么会带领查经，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在跟我捣蛋，你看他，你看那个税吏。也许你没有这样讲，可是心里想说，我在上帝面前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已经对你们很有耐心了。但是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刚刚唱的两首诗歌唱的都是白费了。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怎能如此，都是讲到主啊，都是因为你的恩典的怜悯，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你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死，神的爱再向我们显明。不只是我们当初得救完全是恩典，每一天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怜悯我们。我们哪里不是靠着神的怜悯呢？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叫做怜悯。哇，我觉得父亲他父母是信主的，给他取的孩子的名字真是好，怜悯。有一位传道人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被恩待被怜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蒙恩的被怜悯的话，你以后还有很多苦头吃的，因为你还在凭着你的本事闯荡江湖，总有一天你会谦卑下来被管教说，是啊，神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怜悯。当你明白你是蒙了怜悯之后呢，你在教会里面家庭的生活方式会改变的，会不太一样的。当你明白了原来那主人已经赦免我一千万两银子的债，我的同伴不过才欠我十两银子，我难道还要敲他喉咙说，你不把他吐出来不管我，我把你下到监里去，要这样子下去吗？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我们教会也有，是不是哈？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那绊倒人有祸了。弟兄姐妹，如果出于无心犯了错，或者说他们做一些措施不是很妥当的，我们就一直不饶恕他们吗？如果他再次悔改认错，我们就要饶恕他们，对不对？我不能说你还欠十两银子没还，所以我就不来和你在一起，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上帝，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了我十 不是十两啊，千万两银子。当我们真的有一个被怜悯的人，他会学习如何怜悯别人。主啊，你免了我们的债，使得我们可以去免了别人的债。有一本书啊，英文有本书很有趣，也很扎心，叫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啊，你知道这意思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因为 hurt 这个字，它的这个现在是过去式，过去分词是一样的 ，hurt hurt hurt， 我们不是这样背英文的吗？所以 hurt people 第一个是被动的，这个是说被伤害的人，他会 hurt 其他的 people 去伤害其他人，对吧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虽然我英文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别人欺负受伤的人，我们会很容易一样去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被怜悯的人，被神怜悯恩待人，我们就会学习靠着神的恩典去饶恕，去怜悯，去恩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恩典是给不配的人，怜悯是给无助的人，那平安呢？ Peace 是给 restless 没有安息的人。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世上没有平安，只有苦难。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找到真正的平安。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因他使我们和睦，他拆毁中间那隔断的墙。那原文是 He is our peace， 他不只是他使我们和睦，或他是我们的和睦。和睦这个字圣经翻译作平安，原文是平安，所以 He is our peace， 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他是真平安，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们平安。好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的，也是世人所不能夺取的。保罗在这告诉提摩太说什么呢？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阿爸父神，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救主。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换句话说，提摩太，我是保罗，我虽然在监狱里面快面临死刑的判决执行，但是我活在主的里面，我有这个生命的应许。你也在苦难环境里面要传扬福音，打得美好仗，你要记住，你所最需要的是恩惠、怜悯、平安。你要记住，按照你的本相，你我的本相，我们都是不配的人，软弱无助的人，以及没有安息的人。但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天父的家里面，我们得到真正的恩惠、怜悯、平安，这三样是人生最需要的全部，都是从神而来，都从主耶稣而来。如果天父上帝不是你的阿爸父，主耶稣就不是你的救主的话，你就没有，就得不到，世人得不到这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怜悯、真正的恩惠。那你不一样，你要记住，你生命的动力、你生命所需要的完全是从你的阿爸父神主耶稣而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个人的灵命、你的家庭、你的教会，需不需要从父神和主耶稣而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呢？如果需要的话，你才真正得到如何灵命长进、家庭建造、教会复兴的秘诀。我们千万不要像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根据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那段经文所记载的，你知道我们东北有三宝，对不对？人参、貂皮、乌拉草。老底家三宝，眼药膏、细麻布的白衣，还有黄金。他们教会很有钱了，在那个地方老底家出产这些东西，他们教会很富裕了。他们把主耶稣推到门外，主耶稣啊，你去帮助那个明诚教会吧，你不需要帮助我了，我们教会现在很好了，人也够，钱也够，什么都够了，看教堂不是盖得很漂亮吗？把主耶稣推到门外去。 主耶稣说，看哪、啊、我在门外叩门。有些这个有些人布道啊，包括那个什么，你听过四个什么定律没有啊？就用这个经文，所以啊，看主耶稣在你门外叩门，这叫乱引用经文。这个经文不是用给所谓的慕道友、没信主的朋友，这个经文用错了。这个经文是对一个把主耶稣推到门外去，一个被盗的教会，一个觉得不需要主耶稣的教会，是这一个这在错误中，在悖逆中的教会的一个警告，是这段经文啊。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主耶稣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心外叩门，有这样的经文吗？你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没有啊。所以不是说主耶稣在门外叩门，你在里面不开门，他就没办法了。所以最后完全看你要不要做决志，接受耶稣的救主。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那布道家拼命吹逼啊？好，还有看见的举手放下，再问还有没有？这个经文用错了。当主耶稣进入我生命做我们主的时候，从来不是在门外哀的叩门，你不开门还没办法。主耶稣不是这样子一个软弱无能的救主，变成决定要不得救关在于你要做你的抉择，要不信耶稣。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啊。今天的布道家，包括我们个人错误的布道方式，说，哎，现在好不好？我们先祷告。请问你这个是你要自己做决定的，只有你能做最后决定。你。神出了99%恩典，最后1%是有决定性，可以否定了99%恩典，或者接受，完全在于你的。你今天 decision moment， 你要做一个抉择，你要不走到台前来，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叫人本，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呼召，这样的布道方法，就是没有悔改。主耶稣进入我们生命中，通通是破门而入的。我举个例子，就讲这卷书的写作作者保罗。保罗是在主耶稣身边，保罗啊，我好想进来在你心里做你的主啊，好不好？你开门啊，是这样子吗？保罗硬着心去迫害、杀害基督徒，到最后主耶稣大光打下来，破门而入，保罗倒在地上，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你不要以为当初你信耶稣是你的抉择，当然我不能说不是你的抉择。但是都是神恩典临到你，改变你的心，要不然你的心是不会接受耶稣的。罗马书3章告诉我们，这世上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寻求明白神的都没有，是什么意思啊？连一个自己会去寻求真神，连一个都没有。哦，当中在座的这个，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不要生气哈。你说我也寻求神啊，因为世上不很多人烧香拜佛寻求神明的，为什么说没有呢？世界上寻求假神的人很多。寻求假神偶像是他来帮助我满足我的人生计划目标的，帮助我的儿子可以考上大学进重点大学，帮助我的媳妇生孩子生男孩，帮助我。但是寻求真神不一样，真神上帝不是他听你的，是你要听他的。罪人怎么会自己找一个真神上帝管他呢？他小时候被爸妈管，在学校被老师管，上班被老板管，还要找个上帝来管他，他不会的。没有一个罪人的本性是会来寻找耶稣的。当你里面开始愿意来寻找耶稣的时候，是因为神已经在你心里做工，他的恩典临到你了。所以罗马书3章已经告诉了我们，今天没有慕道友，所以慕道友导向的教会是错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慕道友，至少没有慕真道的友，只有慕假道的友。你懂的意思吗？我们之所以会对福音有兴趣，是神已在我们做工。我们之所以会信耶稣，完全都是他的恩典。这底下题目后书会讲得很清楚的。既然一切都是恩典，就不是我的抉择。我的抉择现在信耶稣，我可以抉择现在不信啊，我可以抉择我现在不侍奉啊，那就错了。信靠耶稣是神给你的恩典，他的主权恩典实现在你生命中，你不能不信的，你也不会不信。你欢喜快乐的信，一直在他愚昧，主啊，我以前真愚昧，怎么会那样硬心抵挡不信你？所以感谢神把我们从我们所谓自己选择这个错误的意志顽固意志里面拣选出来啊。这个营地是 Lutheran Church， 路德在他所写的书里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意志的捆绑》，他说我们罪人的意志根本就不自由了。神啊，感谢你把我从我那不自由的意志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在你的手中，在你我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来到这个营地啊，思想我们宗教改革的祖先路德，那是真正的福音啊！神释放了我。哎，你刚刚不唱的诗歌吗？这个何能如此吗？虽然这个查理卫斯理是比较人本思想的，但他写了一些诗歌，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心思汗啊，就是说他那个新生命还是冒出来正确的诗歌。他的诗歌不错，他的讲道不行。 我在牢房里面被捆绑多年，突然间光照进我的牢房，锁链断绝，我起来跟随。 My chain broken, my heart was set free, I rose up and follow you. 你的锁链怎么会断绝呢？你的心怎么会得释放呢？是出于你的自由意志吗？错了，我多年被捆绑，但神的光照进我心，释放了我。强调是神的主权的恩典进到你的生命中，当然会带来我们的回应。那这个悔改相信是受神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恩典从头到尾都是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恩惠平安怜悯平安都从父神主耶稣归于我们。老底家教会犯的错就是我们不太需要神的恩典了，把主耶稣推出去。那主耶稣在门外叩门，叩什么门呢？这个讲完啊，最后警告 last warning，你再不悔改，我就要破门进来审判你的教会了，我就要把你的灯台挪去了。 The last warning 叫飞机的 last call， 你再不上飞机，飞机要飞了。所以神这样多方的怜悯我们，是不是对今天我们的教会再给我们很多的怜悯恩典忍耐？我们还要继续在我们现在的情况里面，在那边继续晃来晃去，像四世纪时代一样，那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要这样下去吗？还是主啊，我们要悔改，你就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今天就好好安静祷告，靠着你的话语而遵行你的旨意，仰望恩典。我们不要再这样瞎摸，千万不要再摸的石头过河了，千万不要在那边这个乱闯乱撞了。主啊，你的话语很宝贵。保罗在那生命中最后时候，在地上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神的恩惠怜悯平安，你不需要别的，不需要更多聪明的意见，而更多的这个人际关系，更多的这个什么 conflict resolution 啊，解决冲突的方案，回到最基本的 back to the basic， 你有没有完全依靠神的恩惠怜悯平安，从主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父神归于。保罗在第三节到第五节是感恩，他说我感谢上帝，一切都是恩典，我接续我的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也就是你提摩太，你从小所读旧约圣经，所信靠上帝，我祷告时不住的想念你，提到你，纪念你，你的眼泪，你的流泪，可能最后跟保罗分别，他流了眼泪了。我这月思想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微之信，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第三章十五节，我深信这样的信也在你心里。亲爱的姐妹，我深信这样的信也在你们当中弟兄姐妹的心中，因这个缘故，因为你有心里 有这个真诚的信，圣经所说真实的这个信心，不是那个暂时的信心，那撒种的比喻讲的撒在路旁的啦，前途说地上的啦，撒在荆棘里的。所以说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说那个种子是道，神的话，那个田地是人的心。第一种情形是撒在路旁的，搁在心边没往心里去的，被飞鸟吃掉了。第二种撒到心里去，田地里面，但是这个田地是硬土，底下石头地是坚硬的，上面浅土石头地，扎根不深，太阳一晒就干了，受到患难考验就不信了。第三种，这个心虽然软的呢，已经没有石头了，但是它里面还有其他东西，世上的忧虑、财富、马门，把它挤住了，荆棘挤住了，这道种不能发芽生长。这三种情况都讲到是人性暂时的，甚至欢喜快乐的信，可是不是真实的就信心。可能看见神机器呢，可能大家跟着信，我们也跟着信了，不是真实的就信心。不是第四种，好种撒在好土里就发芽结实，30倍、60倍、100倍。所以真实得救信心是来自上帝所赐的，是圣经真理所带来的信心，信 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所以一好好醒察自己里面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这个信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说，你们怎么样醒察自己的信心，到底有没有耶稣在你心里。保罗说，我劝你们晓得，我们就我和我的同工包括提摩太，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醒察，常常醒察自己，我们里面有真实的信心。所以这个原文说的很奇妙，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说，你要这个 test yourself， 常常醒察自己，到底就像你的电脑需要常常就 test 看有没有病毒要来了哈，他醒察自己 examine yourself to see whether Jesus Christ is in your heart or not， 主耶稣到底怎么在你心里。Unless you fail the test， 如果你经不起的圣经的这个考验的话，那当然你不是真实的救世主。那我要你们知道，我和提摩太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有信心，因为是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有操练神所赐给我们信心。所以保罗说，我相信在你心里的信是无畏之信，是真诚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有信心，哪怕虽然小像芥菜种这样大，但它也能够长大，它也能够成为大树，它也能够移山填海。不是这个信本身有什么魔力法力，乃是他所信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全能者，他能够移山填海，他能够除去那个阻碍道路高山，他能够解决我们生命中任何的问题，他能够管教我们的心成为谦卑柔和受教的心。所以保罗说，我深信你在你心里有这样真诚的信心，真实的就是信心，主耶稣在你心里。所以第六节，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时所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恩赐原文就是神所赐给你的 gifts， 这个恩赐不单单是指说我们比方带领查经探望人安慰人的恩赐，讲到这不只是恩赐，而代表这个职分，因为才讲到说按手，按手就可以翻译作被案例。所以今天所以按手众长老按手，保罗说你不要忘了提摩太，我们从前借着众长老按手伸手给你的这些恩赐，换句话说，是由教会的众长老们、牧者们，神透过这样的按手案例的牧师、传道人，像提摩太成为教会的祝福和帮助。因此缘故说，保罗说：“你不要忘记，从前神借着我按手在你身上，神所给你的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这显示出提摩太的光景，可能在一个情况中是，原来心里有火，对不对哈？现在火慢慢慢慢弱了，讲的那个木材快要烧尽了。那这个恩赐包含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这个恩典礼物，在我们里面是个火在烧，在烧。火在烧是光明的，带来热力。昨天晚上好冷啊，我房间没有暖气，早上起来也很冷。那如果有火壁炉在烧的话，就如火眺望的话，光明的是热的。火带来光和热，如果今天你的灵命教会的光景到了地方，好像觉得那个火慢慢变成了僵残的灯火的话，那你要记住，这位救主基督耶稣，他是压伤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灯火他不吹灭。等生命中觉得最无望、最难过、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正是他的大能恩典要实现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啊，虽然现在外面的光景很惨，教会里很多人被盗，你身体又有病，又年轻，我也快要离开世界了，但是神能够叫你里面有火。苦难在外面没有关系，但苦难进到你心里去的话，你就很痛苦了。船在水上本来就是应当的，但当水进到船里面的时候呢，船就要沉了。天兄姐妹，你里面还有火吗？那火是不是快要熄灭了？那个爱神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那个侍奉的心越来越微弱了。提摩太可能是这样子。保罗说，我提醒你，我劝你，要你有责任要把你心中那个火把它眺望起来。小时候现代化的设备当然很多，我们小时候还要扇扇子我那个年纪是老三届的年龄，所以还要扇扇子取火，这个火炉还要扇扇子，对，需要眺望的。 fan the flame， 要眺望一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提摩太他生命中有四件事情。第一个，他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好好教你的孩子，虽然说信主的晚了没有关系，你现在开始好好教你的孩子啊，良好的属灵家庭教育。第二个，有良属灵的良师益友，像保罗帮助提摩太。第三个，上帝赐给你的恩典恩赐。第四个，你有责任去要把它眺望起来。你们说上帝他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那你就错了。恩典来装备你，使得你可以来为主做工，所以你的责任是要眺望这个火，你心中火要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你的，赐给我的，不是胆怯害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像如火眺望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过那萤火冬天壁炉的那个火的时候，你知道火要不断的加柴进去的，要不断的眺望它。今天在教会里面，神使用了很多施恩典的方法 means of grace 来帮助我们，来眺望我们里面的火。哪些是施恩的媒介呢？神的话语、圣道、祷告，还有圣礼、洗礼跟圣餐，以弟兄姐妹的团契，彼此相爱，这一切都是神所施恩的媒介。我们不要轻忽了，不要轻看了，靠主恩典再一次把这个如火眺望起来，要为主发光。你的灯不要熄灭了，不要像那愚昧的童女，预备灯里面没有油了，那里有灯又有油，要发光，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主耶稣是真光，在你生命中，在你里面发光，所以你可以在外面传播主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你所拯救的。今天无论我们个人的灵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遭到一些挫折，有可能我们在活在苦难当中，但主你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我们再一次记住我们的本相，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一切都是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的平安。你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不要胆怯害怕，要我们靠你的恩典把心中这个火再一次眺望起来，因为这火是从你而来，这火要为你焚烧。让我们都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作为活祭，你所喜悦的，成为圣洁，讨你的喜欢，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主要继续向我们心说话，带我们在你面前不断的反省、更新、悔改、感恩。这一切唯有靠你恩典，也唯独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